马超马孟起在突围的时候正遇上大将许褚。这个许褚咱们说过，那是曹操手下有了名的虎将。这家伙这几天呢就憋着一口气，为什么呢？他恨马超，尤其是曹操在他的面前吹嘘说马超不减吕布之勇，许褚就不爱听，心说话一个小白脸他有什么能力，他是没遇上我，我们俩有了机会就好好干一仗，今天晚上如他愿了。他恨不能一刀把马超斩于马下，在曹操的面前立下一个大功，因此抡宝刀直取马超。马超呢现在是个急救，一个人深入重围，今天晚上不拼命也不行。一看许褚来了，晃掌中宝箱，二人就站在一处，真可以说是二虎相争啊。马超真有吕布的能力，这条枪上下奔飞，恨不能一枪把许褚刺于马下，因此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不分上下，眨眼之间就是五十多个回合。许褚心里的合计，行啊，这个马超真有能耐，还觉着穿盔甲便一拨马踏踏踏退回本队，这小子野劲儿上来，摘盔卸甲，脱了个大光膀子，露着一身黑色的腱子肉，护心毛就一杀来场，再给他提宝刀，穿着个大裤衩，二次杀到马超的马前，两个人又站在一处。马超心里头也赞成许褚，心说真虎将也。看来不把平生的能力拿出来，今天是闯不出重围去。马超抖身威，二次战许褚，又是五十个回合未分输赢。正赶上许褚宝刀抡起来，当歘，斜肩铲背，奔马超就砍下来。马超手疾眼快，身子往旁边一闪，哎，躲过宝刀，一回手，噗，把许褚的腕子给抓住了，你给我！一夺许褚的宝刀，马超另一只手把枪举起来，照着许褚当胸便刺。许褚赶紧身子一闪，哎，一翻腕子把枪杆给抓住。这两个人在马上就争夺开，他抢刀，他抢枪，二人就拧在一处。三晃两晃，一个没主意，扑通扑通，两个人在马上都掉下来。他们赤手空拳在地下厮打，有时候马超把许褚踢到地下，有时候许褚翻到上面，把脸都打破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西北方向炮号连天，一支生力军杀进来，为首正是大将马岱，后面跟着庞德。因为得着马超亲兵的报告，两个人大吃一惊，集合军队来救马超，来的是比较及时啊。曹兵一乱，他们两个人杀进来，这才把马孟起给救起来，当然也有人把许褚给救回去。容等许褚顶盔换甲重新换马，这时候马超早就杀出去了。今天晚上这个乱，西凉兵自相残杀，有属于韩遂的，有属于马超的，再加上曹操带来的军队混战到偏兵，遍地全是死尸。什么叫白骨堆积如山，哪叫鲜血流成河呀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马孟起这一仗打的是败兵损将，容等天光见亮，看自己身边就剩下三四百人。马超紧咬牙关，我跟他气得善罢甘休。庞德过来
将军，哎，谁让我们中了计策呢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将军善保虎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赶紧走吧。等咱们回到西凉，重新召集本部人马，再报仇不迟。
哎，好啊！
马超回头看了一眼，心里头是无限愤恨，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奔西凉。且安下马超大败逃走不提，单表曹操大获全胜，又收下韩遂和韩遂手下16部军官，高兴，把潼关占了，又把长安光复，曹操是隆重祝贺呀。在这歇兵不到半个月，曹操惦记许昌的事儿，也惦记荆州和东吴的事儿，他恐怕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，京城有变，这就打算撤兵。大谋士贾诩一看，丞相不行啊，您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马超人中之虎，虽然大败，他没死啊。据估计，必定重整人马，再犯中原。丞相应当一鼓作气，把马超置于死地才对。曹操当时也表示说，我也是这个心，不过在外边停留的特久，恐怕京中有变，这样我暂时班师，日后有了机会再二次捉拿马超。临走的时候，曹操把夏侯渊给留下。咱们说过吗，夏侯渊够个帅才，曹操对他最信任，留下精兵10万，让夏侯渊坐镇长安，监督着马超，如果有个风吹草动，给曹操送信。其他众人班师回许昌。曹操破马超这件事儿，很快在全国就传开了，这个惊人的消息也传到了汉中。汉中有个当头的，名叫张鲁，现在官拜汉宁太守，什么征南将军呢，官势不小。这个张鲁也得知消息了，哎呀，张鲁一合计不好办，曹操最近破了马超，现在屯重兵在长安，离着我可不太远了，能不能曹操早晚领着人把我在汉中给吞并，这怎么办？张鲁是极具文武，商议对策。说到这，咱把张鲁还得说上几句。远在他祖父和他父亲那一辈儿，他们就统治汉中，这个统治的方法与众不同。张鲁的祖父叫张陵，这张陵啊，大概念过几篇书，专门信那些邪门外道，又写天书啊，又念咒啊，又看风水，在山中串走四乡，妖言惑众，说什么入了我这个道嘛，能够消灾免难，入了我这个道嘛，能免去刀兵之苦。这个山区的老百姓因为与外地隔绝，很愚昧无知，对张陵的话就信任，人生一世都想求个太平安乐，所以不少的人就入了他这个教。后来张陵给自个儿这个教起了个名字叫五谷道。什么叫五谷啊？就是咱们吃的五谷杂粮，因为你入他这个道必须交五斗粮食，管你是高粱黍子，管你是豆子，你交五斗就行，就可以收你，就这么样，自个儿这个道就叫五谷道，越串势力越大，越串势力越大，这教徒不下10万，可以说汉中一地大人孩子男女老少几乎都入了他这个道了。张陵把基础砸下了，他死了，传给儿子张衡，张衡继承父业，仍然主持宣传五谷道，声势不减当年。张衡干了好些年，死了， 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张鲁。这张鲁看来比他祖父比他爹还强，张鲁很有雄心呢，在五谷道的基础上自个儿自立为汉宁太守，加封自己是五谷道的师君，我是最高的首领，变相的说就是这儿的皇上一样。他手下不封什么官长，凡是教徒500人里头设一个官叫祭酒，2500人设个大官叫大祭酒，10000人设个最大的官叫智头大祭酒，最高的就是他这个师君，层层节制。这张鲁呢给治病还有个招，别人治病是吃药扎针包，他不行，比如说谁有了病就把你放在静室之中，让你交代自己的罪过，你平生都有些哪些告不得人的事儿，当众说出来，然后记载到书面之上，说病人还有哪些要求也写在书面之上。他一共写三份，一份祭天，一份祭地，一份扔到水里祭水官，这个名叫三官水书。病好之后你交5斗粮食表示敬意，你就算我的教徒。这招可挺厉害，管治好治不好的，有的真好了就非常信张鲁，所以年深日久，张鲁在汉中统治的基础非常牢实，一共就是30来年。曹操呢不是不想吞汉中，就因为路途遥远，汉中多山，易守而难攻，所以中原的实力老也达不到这。后来朝廷颁发旨意，就封张鲁实授的汉宁太守、镇南将军，给他个虚衔，只要他年年进贡、岁岁朝臣，哎，国家就不加兵。所以张鲁这地方成了避风港。你看中原那块打的那么热闹，什么袁绍、袁术、18路诸侯啊，哎，就他这什么事儿没有。张鲁是兵精粮足啊，这一次曹操破马超，风声博到汉中，张鲁不能不吃惊，把文武找上来这么一商议怎么办。手下有一个谋士叫严普，这严普说，主公啊别着急，我看咱们这个汉中气数已经到了，如果曹操加兵于汉中对咱十分不利，一臣之计，咱往西边挪动挪动。西边呢就是刘璋、刘季玉管领的四川，如果咱把那个地方给拿下来，天府之国比咱这强多了，41州郡归了咱们，您老人家自立汉宁王，我们就是海外的天子，又何怕曹操呢？哎，对，张鲁一想这话说的有理，再者一说了，西川的刘璋、刘季玉跟我有仇啊，当年杀过我娘，杀过我兄弟，干脆趁此机会把四川就得过来就得了。就这样他领兵带队命人进犯西川，就有图四川的心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入成都，传到西川之主刘璋的耳朵里。刘璋这个人也是地处偏僻，四川天府之国呀，在这一带多好，管领41州郡，物富民丰，也是兵精粮足，多年不打仗。但是刘璋这个人耳软心活，没什么主见。你看太平年代到今，遇上打仗的时候就没了主意了。他一听汉中的张鲁要兴兵犯界，要吞并自个儿的西川，急忙找文武商议对策怎么办。眼看战争就来了，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手下有一人朗声高颂：“主公不必担惊，汉中的张鲁没什么能力，他要打咱们西川是自取其祸，臣不才，愿献一策可破张鲁。” 刘璋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，官拜别驾之子张松张永年。那阵那个官名也特殊，什么叫别驾呀？按现在的新名词说，就好像是高参。刘璋对他另眼看待，张先生你有何策可退张鲁？张松说我有主意，您放心。您还不知道现在全国最强大的莫过曹丞相，灭吕布平二袁纵横天下，最近又破了马超声威大振，早晚必一统天下。您呢写封信，我带着珠宝之前的东西赶奔许昌去一趟，顺说曹丞相兵取汉中，如果丞相兵取汉中，那张鲁自顾不暇，还能打咱们西川吗？彼不战自退，这是万全之策，主公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太对了，就依卿家之意。
就这么样，刘璋亲自给曹操写了封信，命他为使臣，带着之前的东西，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西川的特产，让张松张永年赶奔许昌。张松在路过荆州的时候，这个消息就被荆州的细作探听报告了军师诸葛亮。诸葛亮一听，西川有人奔许昌，马上派人到许昌探听这一消息。暂且不提，单表张松张永年这一日到了许昌，住的金庭馆驿，准备入相府去见曹操。哎呀，不容易呀、曹操自从破了马超回来之后，觉着自己立下奇功一件，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。汉朝所有的朝廷大事都在相府商议，曹操轻易不出门啊，谁要想见他一面，都好像登天一样那么困难。张松来了登生记，一直等了五天也没见曹操的面，把个张松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后来明白了，我没递门包，要给门上的人打点的高兴了，这个事儿就好办了。真不假，第二天张松递了200两银子的门包，这丞相府把门的还允许他接见。张松喜出望外，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，到相府恭候，排来排去排到他头上。张松迈步到了相府大堂之上，给曹操施礼。曹操是居中高坐呀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曹操啪脑门子都闪光，嘴咧着在正中坐着，看了看张松。曹操一看就不高兴，因为什么呢？这张松长得形容古怪，身不满五尺，那脑袋长得是两头尖，跟嘎一样，奔了头，翘下巴，塌鼻梁子，翻鼻子头，满脸都是黑点，一对小眼睛狗油乎，黄焦焦的胡须稀巴楞当，两个山峰耳，往前一迈步，身子一摇晃，离老远的看就像个猴一样。曹操一瞅这样的人还能当使臣，就有8分的看不起。
好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外臣张松张永年，奉我主刘璋所差，给丞相进贡来了，这是我的礼单。
曹操把礼单拿过来看了一眼，往桌上一放，我问你，当年你主说的明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超臣，因何多年不来进贡呢？
回丞相，因为蜀道崎岖，贼寇四起，路上十分不宁静，故此没有按年来进贡。
无大兵一统天下，中原焉有则靠？
你这不是胡说吗？这个曹操就算不讲理，当着这么多人，这一句话顶撞着张松。张松要没两下子能上这块当使臣来，那也是蜀中的人物，舌剑唇刀，说话敢大。张松把俩小眼睛瞪，心说曹操你太不像话，怎么的？说个白话，官不打送礼的，狗还不咬拉屎，我来给你送礼的，你当着这些人这是干什么？因此的脑筋蹦起来，张松这火也上了。哈哈哈哈，丞相您说什么？天下太平，那我请问，南边有孙权，北边有张鲁，西边有刘备，在家者不下100来万，怎么说天下就太平了呢？请问丞相，这又作何解释？张松这话也够厉害的，顶撞曹操当着这么多人，把曹操噎得咯楼一声、呀，这是曹操没有想到，由心变脸。又一想起来，人家都说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穿开船，我要那么一做，岂不被众人小瞧我心胸狭窄？有心不这么做还有气儿。曹操把袖子一甩，嘿，退入后堂，把个张松给蹲这儿。曹操这一走，手下的亲兵们都过来了，一推张松，姓张的，你这种人还配当使臣吗？刘璋怎么把你打回来了？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，看见没？我们丞相可生气了，你顶撞我们丞相，按理应当说就把你治罪。我们丞相看在你远来不易，不愿意跟你计较啊！你啊，走吧！你这种人还当使臣？往外是连推带搡。张松火往上碰，曹丞相挑了我的理呢。实话对你们说，我蜀中没有谄命之人。什么叫谄命之人？我们呢没有溜须拍马的，叫我顺着曹操说，没门，顶撞就顶撞，他那么对我，我就这么对他。当然这个话说出来就伤了曹操手下的人，刚说完这句话，就听台阶下有人喊了一声，什么？你蜀中没有谄命之人，难道我中原就有这种人吗？张松一听声音洪亮，回头一看，下边上了一个人，这人长得身长8尺，黄白子面皮，尖下颌，细眉毛，五绺长须飘于胸前，飘飘然雅赛神仙将士相貌，是个文人。我认这是谁？来的是谁呀、正是曹操手下府中的主簿，姓杨，叫杨修，杨德祖。这个杨修也是博学多才呀、刨除曹操之外谁也瞧不起，但是对曹操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谁要伤了曹操一点，就像碰到心尖一样。他一看张松在说，说话就是没骂街，话里头带刺儿。杨修不爱听，过来把他拦住。张松这个人方才咱说过，舌剑唇刀，令人不服啊。这俩人一见面是针尖对了麦芒，你想说倒我，我也想难倒你。说来说去，两个人到了外室落座。杨修、杨德祖心说话，张松，别看你能说，今儿个我就把你难倒，给我们丞相出出气。茶水端上来，杨修先问，张先生，万水千山来者不易，说你在四川到许昌来，千山万水不太容易吧？张松心说话，今天咱俩较量较量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满面陪笑，哈哈哈哈，我奉主公所差，虽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
好好。
那么张先生，
请问你们西川风土如何？
这叫唠闲嗑，闲嗑之中可带着文章。
你觉着你四川不含糊，又没有产命之人，你们的风土如何？
四川什么呀？比我们中原能比吗？
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张松马上就回了
啊，要说讲起来，蜀为西郡，古号益州，路有锦江之险，地连剑戈之雄，回环280城，纵横3万余里，鸡鸣犬吠相闻，市井旅言不断，天肥地茂，最无水旱之忧，国富民丰，时有管弦之乐，所产之物堆积如山，天下莫可及也。
这张松多能白话，把这虚川说的跟一朵花一样，说我们那有吃有喝有玩有乐，那简直是太好了，哪儿也比不了。
嗯，杨修又问，既然风土如此之好，请问蜀中人物如何？
哈哈，要讲的人物，文有相如之富，武有伏波之才，亦有仲景之能，国有君平之隐，三教九流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者，不可胜计，岂能尽蜀？
这张松也真厉害，把蜀中这个人描绘的，说我们的文的就像司马相如一样那么有才学，武的就像伏波将军马援一样那么有能耐，说衣裳就好像有仲景大医学家那么大的能耐，说在读者念书的这些人身上就像君平一样那么清高，三教九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有的是，那能数得过来吗？
杨修一听，行啊，张松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怎么也问不住他，这怎么办？
哎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我何不这样问他？难住张松。